圣经鸟瞰。圣经被文明世界公认为书中之书。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说，圣经是神给人最好的礼物，救世主一切的美善皆由此书传给我们。本系列短讲将借着每期十分钟，以鸟瞰的方式介绍圣经，也愿您有敞开的心，倒空的灵，认识神。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启示录鸟瞰的第二讲，也就是这卷书的第二段，现在的事，七个地方召会，也就是这卷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给亚细亚的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都在这两章的圣经里。那这七个召会呢，是当时亚细亚地区，亚细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在亚细亚省的七个城市的七个召会。这个七个城市呢，分别是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和老底加。那七个城市呢，有七个召会。那主耶稣要约翰写着七封书信给这七个地方的七个召会，而且呢把他们写这七封书信呢放在一起，也都寄给所有的召会。那这七个召会的名字非常有意义，这个七个地方召会的光景也非常有意义。主耶稣这七封书信一面就着当时七个地方召会的光景来对付当时的七个地方召会，就好像给七个灯台，有的有修剪，有的有加油，叫他们的光景正常化。而且呢，由于这七个召会，由于这卷书啊，是一本表号的书，带有预言的性质，这七个召会的光景呢，也就是表号，预言性的表征召会在七个时期的进展，也就是预言要来召会历史中将要出现的七种形态的召会。第一封书信呢，是写给以弗所的召会，提供一幅第一个阶段的初期召会末了的图画，时间是在第一世纪末。那么第二封书信呢，是写给士美拿的召会，预表啊在罗马帝国逼迫下受苦的召会，从第一世纪末至第四世纪初，罗马帝国康斯坦丁大帝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为止。第三封书信呢，是写给在别加摩的召会，预表属世啊，就是与这个世界联婚的召会，从康斯坦丁大帝接纳基督教至第六世纪后期教皇制度建立为止。第四封书信呢，是写给推亚推拉的召会，预言性的描写被盗的召会，从第六世纪后期教皇制度确立直到这世代末了基督回来为止。那第五封书信呢，是写给在萨迪的召会，预表更正教从16世纪初的改教运动直到基督回来为止。第六封书信呢，是写给在菲拉铁菲的召会，预言呢弟兄相爱的召会，就是正当召会生活的恢复，从19世纪初弟兄们在英国兴起，在宗派与分裂的制度之外啊实行召会，直到主回来第二次显现为止。第七封书信呢，写给老底家的召会，预会啊19世纪中弟兄们堕落后的召会生活，从19世纪末直到主回来为止。所以这七封书信呢，就是预言要来的这个召会历史中将要出现的七种形态的召会。那有几种召会呢已经过去，那么有几种召会啊一直存在直到主回来。那现在呢，我们稍微简单的再把七种召会啊简单总结一下。第一个召会叫做以弗所的召会，以弗所的意思呢是可羡慕的，这就预设第一世纪就是初期召会啊在主的眼中啊仍然是可羡慕的。而这个召会的它的问题是它离弃了起初的爱，离弃了那个上好的爱。所以这一处召会虽然初期的召会虽然为主劳碌忍耐做许多的工作，但是呢主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这个起初的爱也就是上好的爱。我们知道召会是主的心腹，是主所保爱的，是主的爱人，他第一个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爱主，用上好的爱起初的爱来爱主。 如果这个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虽然为主做许多的事，也是主所不喜悦的。就好像一个妻子虽然为丈夫做许多的事，但是不爱丈夫，离开了对丈夫的爱，那在丈夫的眼中，那是一个大的问题，大的难处。所以呢，教会的堕落从以弗所开始，从初期的教会开始堕落，它堕落的根源就是离弃了起初的爱。这是第一初的教会。第二初的教会叫做士美拿。士美拿呢，意思就是末药，是受苦的。这个犹太人殡葬的时候，死人呢身上都是抹这个末药的。这个以士美拿的教会是预表啊，预言呢、啊、这个受苦的教会，预表从第一世纪末一直到第四世纪初啊，在罗马帝国逼迫下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这里主说要受试炼，受患难时日，这就说到他魔鬼也要将他们一些人下在监里，这就说到这个在三个世纪头三个世纪当中啊、教会所遭遇的十次的罗马帝国之下十次的大逼迫，许多人为主殉道，为主作监，为主牺牲。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受逼迫的教会。那么主对这个教会的要求呢，是要务要你务要至死忠信，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主的盼望是在受苦下遭逼迫的教会要至死忠信，主就赐给他生命的冠冕。那么得胜的就绝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就是主给在士美拿教会得胜者的应许。第三处的教会是别加摩的教会。别加摩就是结婚呢、啊、联婚呢、啊、是表征个于世联婚的教会。那么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逼迫神的教会达三百年之久，到了四世纪初的时候，三百多年的时候，主后三百多年的时候，那么撒旦看见这个用逼迫的方法消灭教会是消灭不掉的，所以就改变了策略，借着康斯坦丁大帝接纳基督教为国教，叫这个教会啊与实践联合了，与政权结婚了，结果就带进了一个于世联婚的教会。这个于世联婚的教会啊，就带进教会极大的堕落，叫许多的假信徒啊、带进了教会，世界带进了掺杂，成了政教合一的堕落的教会。那么在这里呢，主说他是有两刃利剑的。主说这个教会啊，别加摩的教会是有撒旦作为之处。主说在这里有巴兰的教训，有这个尼格拉党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巴兰是旧约的一个外邦伸言者，为着公价引诱神的子民行淫乱拜偶像。那么尼格拉党呢，是一个教导圣品阶级制度的一个种教训，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在别加摩的教会，不光有这个政教的合一，教会与世界的联姻，也有呢阶级制度开始形成了，而也有呢为利啊教导一些错误的教训，教神的子民行淫乱拜偶像，这是带进了一个教会极大的堕落。那么这个别加摩的教会演变到最后，到了第六世纪末，就演变成为推亚推拉的教会，就是一个被盗的教会。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就预表啊，在教会历史上所出现的教皇制度确立之后的罗马教，罗马天主教。这个罗马天主教从第六世纪末开始形成这个教皇制度，这个完整的圣品阶级制度，把神的子民完全带到一个被盗的里面，不光政教合一，而且在这里呢有这个不光有这个尼格拉党的教训，还有这个巴兰的教训，甚至还有耶西别的教训。耶西别是一个旧约的外邦的，在旧约时代一个外邦的女人啊、一个亚哈王所娶的一个很坏的外邦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呢，教导神和神的子民行淫乱，并且吃祭偶像之物。所以呢，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是一个被盗的教会。在这个被盗教会中，教会极其堕落到一个地步。那么到了十六世纪，甚至堕落到卖这个赎罪券，不光是教会的真理失去了，连救恩的真理也失去了。他教导人呢、啊，不是要信耶稣得救，乃是借着花钱买赎罪券而得救。不光是花钱买自己的救恩，甚至买这个死去的先人他的父母啊、祖父母啊，他们的救恩也是借着掏钱来买来的。 所以你看见这个被盗的教会荒唐堕落到何等的程度。那么这个被盗教会堕落到极点的时候呢，就带进了神的反应。神的反应就是到16世纪开始的这个改教运动。这个改教运动是从马丁路德开始恢复，就是在这个启示录第三章萨迪的召会，改革的召会所预表的。这个改革的召会是由少数人的恢复改革所带进来的。那么因着天主教这个推亚推拉召会所预表的罗马天主教的被盗堕落到了极点，所以神就兴起马丁路德来实行改教。改教运动改革的教会所主要恢复的是公开的圣经和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一面来说，堕落的教会被盗的教会罗马天主教把这个圣经封锁起来，使神的子民不能读圣经；另一面他也教导一些错误的教训，把这个救恩的真理都失去了。所以改革的教会一面恢复公开的圣经，一面呢教导因信称义的真理，叫人看见人得救，人得蒙神称义，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更不是因着买这个赎罪券，乃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功的救赎，我们就能够因信得蒙神的称义。这就是萨迪的教会改革的萨迪的教会所预表的改革的教会。那么改革的教会呢，虽然比这个从这个罗马天主教改革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因着不完全不彻底，所以主在这里说呀，他安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是他说呀，我因为我见到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成的。所以说可以说萨迪的召会是明活实死，有头无尾，没有一样是完成的。所以呢，主在这里启示他是有七星和七灵的，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神的七灵是为着是召会加强的火，神的七星呢是为着是召会加强的量。这就是这个第五初的召会，第五个召会就是萨迪的召会，改革的教会。那么改革的教会并没有恢复到神原初的心意，所以呢第六个召会就是菲拉贴斐的召会，就是一个恢复的召会。菲拉贴斐的召会预表这个完全恢复到神起初的心意，原初召会光景的召会。那么菲拉贴斐的意思呢，就是弟兄相爱，所以恢复到弟兄相爱的光景，废除一切的宗教阶级制度，废除于世界一切的世界的因素，然后实行弟兄相爱。那么在菲拉贴斐的召会呢，他这里说因为你稍微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否认我的名。所以在恢复的召会不光有弟兄相爱，而且有持守主的话，遵守主的话，高举主的名。所以在恢复的召会里非常强调主耶稣独一的尊名，在这个改革的召会更正教里面呢，有各种人的名称，以人的名称命名的所谓的教会产生许多的分裂，许多的宗派。那么恢复的召会只高举一个名，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尊名，而且持守主的话，稍微有一点的能力呢也持守主的话。所以恢复的召会有几个基本的特点，第一就是弟兄相爱，第二就是高举主的名，第三就是遵守主的话。那么主对恢复的召会，菲拉贴斐的召会没有任何的责备，他说却是一个警告，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也必保守你免去那将要临到普天下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试炼的时候，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主对菲拉贴斐召会的警告就是要持守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那么主对菲拉贴斐召会的应许，对得胜的应许，就是要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绝不从那里出去，而且他要把我主说我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所以呢，菲拉贴斐弟兄相爱，持守主的话，高举主的名的召会，有一个敞开的名，敞开的门，主得胜，对得胜者的应许，乃是被建造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这就是菲拉贴斐召会。那么最后一处召会就是老底家，老底家的召会呢是预表在恢复之后有堕落的召会。那么这个召会呢是一个不冷不热， 他这里说呀，你不冷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情形，是一个自以为富足，其实是贫穷的。他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啊，这个老底家是一个恢复之后有堕落的召会。所以呢，这就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主所写给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我们简单的把它再复习一下。第一处就是以弗所，预表初期结束时的召会，这个已经过去了，在主的眼中仍然是可羡慕的。他的问题，他的难处，就是他的堕落，就是他离弃了起初的爱。第二处呢，是斯美拿的召会，是表征在罗马帝国政府啊严酷的逼迫下受苦的召会，遭逼迫的召会。那么这个召会，那么最后的演变就变成了这个别加摩的召会。别加摩是一个于是联婚的召会，罗马帝国的逼迫没有能消灭召会，结果呢就接纳教会为国教，产生了个政教合一的这个宗教，就是别加摩于是联婚。那么于是联婚的别加摩的召会演变呢，就成为推亚推拉背道的罗马天主教，不光有巴兰的教训，不光有这个尼格拉党的教训、耶西别的教训，甚至更是有这个淫乱、拜偶像这个等等许多错谬的教训。那么这个被盗的教会，其实最后它要一直延续到主的回来。那么被盗的教会之后，就有改革的教会。改革的教会就是表征更正教，产生各宗各派，明活实死，其实呢没有一样是完成的。那么从改革的教会之后，主进一步的恢复，带进一个恢复的召会，就是腓拉帖腓的召会，是弟兄相爱的召会，持守主的话，高举主的名，有一个敞开的门，在这个恢复的召会里，在恢复的召会面前。那么恢复的召会的危机呢，它就是有一部分会堕落成为老底家，老底家就变得不冷不热，其实是有这个虚空的道理，却没有实际，自以为富足，实际是贫穷。主要老底家的召会啊，花代价买眼药，买白衣，买火炼的金子，然后呢出代价来得着真实的富足，真实的丰富。所以呢，从这七封书信，我们可以看出前面三个召会都已经过去了，那么后面的四个召会呢，四种形态的召会呢，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周围有这个推亚推拉，就是罗马天主教，我们的周围也有更正教的各宗各派，我们的周围也有恢复的召会，我们周围也有恢复后有堕落的召会。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就是有四种形态的教会，有罗马天主教，是推亚推拉所表征的、所预表的，有这个更正教的各宗各派，也就是啊这个萨迪的教会所预表的，有这个恢复的教会、弟兄相爱的教会，就是由腓拉帖腓的教会所预表的，然后最后啊有恢复之后有堕落的教会，也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所预表的。所以呢，从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主耶稣写给这个七个召会的七封书信，我们就可以看出召会堕落的历史和召会恢复的历史。那今天我们所处的现状，21世纪的今天已经不是第一世纪，是经过了2000年的召会的历史。我们的周围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情形，乃是一个堕落，召会堕落之后又经过恢复，恢复又堕落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我们该在怎样的召会中来过召会的生活，来成全神的旨意，那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照着这个启示录清楚的启示，我们需要在主恢复的召会中继续实行主的恢复，叫我们远离一切被盗堕落的情形。愿主得着他恢复的召会，预备他的心腹，带进他的回来。